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因为你今天召聚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分享你复活的喜悦。主啊，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当中，主啊，居首位，掌王权。我们盼下你赐下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灵充满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也来浇灌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主啊，你是那一位永活的神。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这些信徒在神的国度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信你的人，主啊，所拥有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求主的灵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今天的天气很好哦。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各位还知道我们主恩堂今年2024年的意向是什么吗？编织群体心，对吗？但是我看到这个意向的时候呢，我脑袋里就闪过了，如何编织群体心啊？因为编织群体心，就中文来看的话呢，好像看不出什么脉络，如何能够编织群体心？它好像是一个叙述，一个 statement， 就是编织群体心。可是如果当你拿起你手上的周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英文是怎么说的 ，communal spirit， 是不是？它用了一个 communal spirit， 这 communal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 communal 这个字呢，在最近的这个西方社会是相当的流行。各位知道吗？现在很流行的叫 communal living，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communal living 就是一群人他们共同的享有一些居住的空间，所有的设施都是大家共有的，所有权也是属于大家的所以呢他们叫做 community living， 就是说我们住的时候呢，我们不再分彼此。在北美很多大的城市，像洛杉矶、旧金山，都很风行这个 community living 的这个概念，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一个社会的趋势。我们看一下，这个看起来非常的丰盛的食物，这个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这些食物，共同去煮做成的这些食物，所以他们叫做 communal eating。 所以共有的是食物，大家一起来分享啊。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 communal sitting， 这跟我们的位置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我们的位置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个人都有独立的一个至少一个小小的 space。 Communal sitting 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界限的，好像这个椅子你看不出来界限在哪里，好像哪里都可以坐，所以你坐在你的旁边的时候呢，可能跟你的人会非常的 close。 那为什么突然会就说我们在这个社会的现象会发现有这么多的 communal 的这个出现，它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就是社会的意涵在里面。其实 communal 它最早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大概在40年前的温哥华呢，它所盖的公寓呢，不是每一个单位都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他们是一个共有的，可能整栋大楼就有一个房间叫 laundry room， 里面呢就有好几台洗衣机，好几台烘干机，属于这一栋大楼的人呢他们都可以随时来使用，而且这些洗衣机、烘干机的所有权呢，是属于这个大楼所有的住户的。所以我们看到 communal， 它这个意思，它的字义是什么？ 根据字典上里面说呢， communal 的字义就是有共同的信念，他们有一个信念共同的，大家的意思是一样的，共同的参与，就是在他们的当中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尽一份力，共同完成一项任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共同持有所有权，这是 communal 的这个意思。那我们的教会呢是 communal spirit， 是不是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现象呢？其实也引起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关注。所以英国的牛津大学呢，在2017年他们做了一个 survey， 就是做了一个调研，他们就去询问这些愿意参与这些 communal eating、 communal living、 communal sitting 的人，为什么，他们的原因是什么。结果绝大多数的人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因为参与的这个 communal 的这个 living 或者 sitting 或者是这个 eating 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他们好像跟这个社会有所连结，他们有比较高的幸福感，他们也增加了很多他们的满足感，最重要的是他们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就好像我们在以弗所书所说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已经灭了这世上的冤仇，使两下合为一体，所以他已经拆毁了人和人中间的墙。所以 communal 的这个意义含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社会的人他突然的觉醒到，我们太疏离了，我们被很多的事物所吸引。譬如说我们打 game 呢，我们知道自己一个人在家打就可以了，我们做宅男啊，做宅女啊，我们只要一个人在家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没有跟人太多的接触，人是越来越疏离。所以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我们的秀秀传道讲到一个主题叫做疏离到亲近。所以以弗所书里面他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他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神，他要拆断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现在的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能够跟别人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连结呢？其实这回到我们生命的本质，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当中我们就有一个渴望，我们是被神创造的，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一个特别的特质，各位猜猜是什么？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什么是三呢？什么是一呢？各位知道吗？我们常常在讲三位一体的神，一是一神嘛，是一个本体，三呢？三是指什么？三个位格，它英文叫做 person，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的情感，就好像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一样，他们也有个人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合在一起就是一位神，所以我们叫做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也承袭了，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我们承袭了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特质，就是我们有一个位格，我们希望跟别人有一些接触，我们希望在群体当中被接纳，我们希望爱人，我们也希望被爱，这是一个位格的一个特质。所以呢，神为什么说在约翰福音说神就是爱，因为神最终一个字来表达这一位神的特质和他的属性的时候，他就是爱，因为他爱人，然后他也希望我们爱他。所以很有意思， communal，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今年的意象中间的 communal spirit， 那我们怎么样来分享这个 communal spirit？ 我们第一个小的指标呢，就叫做共饮一灵，就是 communal spirit。 今天我们要主餐吗？ 是不是？我们等一下就会吃饼，还有喝那个杯，所有受过洗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在哥林多前书10:16的时候，耶稣跟我们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耶稣的血吗？他的英文是用的是 communion， 它是一个 communal 的 communal 是一个形容词， communion 它是一个名词，它叫 communion of the blood。 然后呢，我们所拨开的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叫做什么？ communion of the body。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喝这个杯吃这个饼的时候呢，我们全体的人是共有耶稣的血，共有耶稣的身体，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产业，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共同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的编织我们的群体心呢？我们要用耶稣的血和耶稣的身体，因为透过这个 communal 的 spirit，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教会，一个主恩堂。否则的话，我们三堂聚会有300多位弟兄姐妹，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个人的生长的环境，我们有文化的这个不同，我们有价值观的不同。但是呢，当我们喝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喝了吃了耶稣基督所拨开的饼，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这保罗实在是有非常精辟的一个神学的见解，就是虽然我们是这么多人，我们有这么多的肢体，但是我们会成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这个身体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我们这每一个人呢，就成为我们的主恩堂，共同的建造我们的主恩堂。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拿到这个 communal spirit 呢？在这个林前，就是哥林多前书2:11的时候，又提到了说，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能够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的事，我们需要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是谁呢？就是圣灵。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他升天以后，他叫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因为要降下圣灵。何其宝贵的恩典，因为我们在新约的这个时代呢，我们可以拥有圣灵。这个圣灵呢，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安慰者，他是我们的辩护者，他也是我们的代求者，他也可以领我们看见一切的真理，因为他是一个灵嘛，他是神的灵。所以当他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才被打开，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真理的奥秘。所以我们需要圣灵，而神就把这个圣灵赏赐给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从开始到现在呢，我们都讲到一个圣灵的工作。然后呢，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得着呢？他说，我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那就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得了圣灵为印记。所以有三个条件，要听真理的道，还要就是我们相信那得救的福音，我们也要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灵三点，我们就有这个圣灵为我们身体的印记。那我在这里再跟各位做一个小小的询问。各位，如果你是基督徒，大概都受过水礼，好，那你还记得你什么时候受的水礼吗？有没有人？大部分的人都记得，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当问对方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怎么问呢？你受洗了吗？是不是这样？那他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水洗。但是今天呢，我们既然要有一个 communal spirit， 我们要有一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怎么做呢？上帝跟我们说，耶稣跟我们说，你们要用圣灵来洗你们。 要用圣灵来洗。所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都要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我想请各位，有多少人确定他自己受了圣灵的洗？你可以稍稍的挥挥手，不用举起来。哦，很多，但是没有受水洗的人多，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不确定我们到底是否受了圣灵的洗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圣灵是什么？圣灵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他说圣灵是风，当耶稣跟尼哥底母那一位犹太的官谈起来人的重生的时候，他就说到说，风也是哪有非常大的声响，可是你却知道风从哪里来。所以圣灵像风，圣灵也像水。耶稣也说，将来以后口渴的人只要喝了耶稣的活水江河，肚腹当中也会涌出活水江河。所以受圣灵的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受了水洗，那个是施洗约翰的水洗，所以那个是除去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还要受圣灵的洗，因为我们要需要与耶稣同工，我们要更认识这一位神，我们需要圣灵要在我们的里面来指引我们，引导我们，做我们的保惠师。所以在马太福音提到说，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他又说，你们也要受圣灵的洗。然后呢，在提多书也讲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重生的洗就是更新的洗，就是圣灵的洗，圣灵也会带来更新。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我们一定要受圣灵的洗的话，各位还刚刚记得我们所分享那段经文吗？你什么时候有圣灵作为印记啊？刚刚我们说了，什么时候人得到了圣灵的印记呢？听了真理的道，相信了得救的福音，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有圣灵的印记。所以各位，你们凡是受水洗的，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我们在这上面要受洗的时候，都会通常被询问几个问题，是不是？你是不是承认耶稣基督三天三日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这个救赎主？然后再来就是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你一生的救主？然后最后说你愿不愿意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所以当你在信了耶稣基督，你 信了得救的真理，所以呢，你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了。所以各位不用太紧张，你们都受了圣灵的洗。凡是受了水洗的，你们都受了圣灵的洗。但是圣灵的洗呢，它是一个我们以为圣灵的洗是不是要像所谓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说的，哇，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大风吹来，屋子震动，然后天上有舌头，有舌头像火焰一样落在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人就可以说出方言来。有没有这么戏剧化的场面？没有。我们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呢，可能是安安静静的，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从此以后，我们里面呢就不再是自己了，我们常常就被圣灵所管束。我跟各位分享一个例子啊，各位知道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解经家叫大卫鲍森，各位听过他的录音吗？我想我们的小组当中也常常听大卫鲍森的录音。大卫鲍森就曾经有一个祷告，他说呢，主啊，最近有非常多人反对我，教会当中有很多人诋毁我，在后面呢破坏我所做的这个服事的工作。他就说，主啊，你是不是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我不是那样子的人？结果圣灵怎么回答他？因为他里面有圣灵啊，圣灵当然会回答他。所以圣灵怎么回答他？各位想得到吗？耶稣跟他说， 你比他们讲的还要更糟糕的多。所以大卫鲍森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确然是哈哈大笑，他说耶稣你说的对，其实我们内里我们自以为 很不错的，我们自以为是一个好人，但是呢其实神是鉴察人心的，圣灵是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圣灵是使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阻止你这么做，或者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安慰你，或者有一个声音出来指引你前面的道路。你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忽然有一个声音来指引你。那当时我也有分享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圣灵的这个喜和圣灵的工作。那就有一位姐妹非常可爱，她就问我说，哎 Eunice， 那你觉得耶稣基督跟你讲话的时候是讲英文还是讲中文？我说神是一个灵哦，所以呢我没有注意他讲的是哪一种文字，可是呢我没有注意到他讲哪一种语言，可是他讲的我都听得懂。我说你放心，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不用担心圣灵是不是能够将他的意思准确的表达给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受圣灵的洗，成为今世一个基督徒所必要的一个礼物。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带给我们认识了神，认识了这位耶稣基督，圣灵也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当中有了标准。所以神不但是写律法在这个石板上，更是写律法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会知道向左向右，神会告诉我们你都不会偏离主的道路。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非常宝贵的一个资产，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这位共同的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才能够在这里站立的问站立的住，我们才有生命的气息。好了，我们现在就接着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呢，介绍之前呢，我先要跟各位介绍一下保罗在新约当中那十三封书信，它其实有一些很特定的主题。那这些特定的主题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也非常的有关联。初代教会保罗书信的主题呢，有包括黑暗和光明的对比。黑暗呢，通常就是昏昧的人，放荡的行为。光明呢，就是光明之子，被神的光所照亮的，行在光中的人。睡着的人就是什么？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的人。醒过来的人就是认识神的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什么人是愚昧的人呢？愚昧的人就是，其实很简单，也就是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旨意的人。有智慧的人呢，就是认识神的人，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能够参透万事，所以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今天在看以弗所书5:15-21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经文，因为它里面讲到的就是要不要，要还是不要。好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要什么？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要被圣灵充满，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不是？然后不要什么呢？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不要醉酒。所以它里面讲到的是关于什么呢？是不是保罗讲的很细哦？跟他当时在这个以弗所书前几章的时候讲到了那个高大上的神学观的时候有一些不同。那时候都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这个救赎，他神国的计划， 但是现在保罗呢，放在一个我们现今的社会，我们个人的每天的生活的行为举止，我们应该如何做？保罗的是一位非常有末世观的人，因为呢，虽然我们都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Michael 也带领我们说，最终我们要复活，等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复活的，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复活。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盼望，那个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呢，跟未来的末世有什么关联呢？保罗把这个关联帮我们连接在一起。他说我们有末世的应许，就是我们未来要进入那永生，但是呢，我们也活在今天的当下。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带着天国子民的身份的人，却行在现今的社会。所以我们是在末世跟今世中间的人。我们有没有得救呢？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完全得救呢？我们完全得救要等到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完全得救，我们在得救的路上。所以这是保罗的末世观。如果你是一个天国子民的身份，你是一个王子，你是一个公主的时候，你的所行所事在今天这个社会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公主的样式，要有王子的样式，你不可能有丑闻的，因为狗仔队马上就把它掀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的身份会决定了我们如何做人，我们的行为举止。所以说我们的身份会决定我们的高度。保罗在末世的这个神学里面呢，他就提到说，基督徒不是只盼望那个永生啊，基督徒也要活在当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现今的这个教会和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要如何行出来，如同像保罗所说的，是一个带有天国子民身份，却是一个明白神旨意的智慧人，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谓刚刚我们提到说要谨慎行事，对吗？就是说这个谨慎行事，不要做愚昧人。你不谨慎行事，你就会做愚昧人，你就不能做智慧人。所以呢，谨慎行事是什么意思呢？经文可以告诉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2说，弟兄们啊，论到时候日期的时候呢，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今天早上 Michael 也用了这一段经文。是的，为什么说我们都不知道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呢？这就好像在路加福音当中的那个10个童女一样，有5个是聪明的，有5个是愚拙的。聪明的人是怎么样呢？准备好丰富的油，因为不晓得新郎什么时候会来。那愚拙的呢？油烧干了也不知道去添补，然后就睡着了。等到半夜新郎来的时候呢，他们居然跟这个聪明的童女们说，可不可以借一点油。聪明童女跟他说，你还是赶快去打油人那边看看能不能去再去买一点油。所以这就是他们错过了那个新郎迎接新郎的时刻了。所以主的日子来之前呢，我们要随时的预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所以呢，我们不要像睡了觉的人一样，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的人就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睡醉。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该谨守。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谨慎行事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我们要预备好，因为耶稣基督弥赛亚随时就会来了。所以第一个，谨慎行事。如果你懂得谨慎行事，那你就不是愚昧人了，你就是智慧人了。第二个，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这里讲到爱惜光阴的时候呢，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光阴不是我们所说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光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们所说的这些光阴，都是指的时间，是可以度量的，一小时、一分钟、一秒钟，这是我们一般所用的时间。在希腊文，他用了一个字叫 chronos， 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流程，它是一个现状的，时间过去了就永远不会再来了，是一种计算的方式。但是呢，爱惜光阴，保罗说的意思呢是什么呢？他说是 Kairos。 Kairos 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时机的时候，是神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是神说的。神什么时候说时间？譬如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说有光就有光，然后光和夜就分开了。所以他创造今天我们能够享受有白天有黑夜，这是神所定下的时候，这个叫做神的光阴，神的时候。譬如说，为什么我们有春夏秋冬？我们知道我们的农历当中都有春分、有夏至、有秋，各位知道是什么？秋分，还有冬至，是不是？所以每一个时间，它都会告诉你哪一个月、哪一个日应该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有冬至吃汤圆而已。冬至他就告诉我们是等于说是冬天最冷的一天，所以这是神定下的时间。所以 Kairos 是所谓的 Kairos， 是神定下的时间，是神的时间。所以神的时间呢，就是最我们跟神对齐的时候。我们如果做那个 Word 的那个，都会有一个叫 Alignment，对不对？就是对齐的意思。当我们知道神的时间，我们跟神的对齐的时候呢，所有的事情就会万事亨通，是不是？因为神的时间就是那最好的时间，是神要成就的事情的时间，所以这是 Kairos。 所以在什么叫做光阴，爱惜光阴呢？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约翰福音七章六节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在经文的前后呢，就是有一次过祝棚节的时候，他的门徒想叫耶路撒冷，叫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但是耶稣却回答他们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是谁来定的？是神来定的，所以不是人来定的。不是说哦，我们现在祝棚节我们大家都一起上去，然后让所有的犹太人外邦人都看看我们这一位伟大的这个神，我们伟大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事。但是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另外有一次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八节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时间已经到了，他叫门徒们去准备逾越节的晚餐。这也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看到的最后的逾越节。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有一句话说，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耶稣里归于一。所以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也就是神要来的时候，神弥赛亚第二次要来的时候。我们所盼望的不就是那么一天吗？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在日期满足之前，我们该做的事情就要谨慎行事，把所有的事情都预备好，免得到时候我们说，主啊，这件事我还没做，那件事你交办的我还没做。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日子，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随时的预备好。所以既然我们已经懂得谨慎行事，我们也懂得爱惜光阴，我们当然就不做愚昧人了，我们也不要做糊涂人。糊涂人是什么？圣经里面说有一个财主，他有很多的资财，但是呢，他觉得这个资财他的仓库已经放不下了，他重新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来容纳他所有的资财。神怎么跟他说？你都不知道你今天晚上就要被我接走了，你盖那个大的仓库有什么意义呢？ 最愚昧的人就是他不懂得神的计划和神的心意。所以神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矛盾，怎么样又死，要先死才能生呢？死了不就死了吗？原来我们是什么？我们所盼望的是那个复活。我们若不死，所谓的不死就是若我们不把我们自己埋在土里，我们死了，我们被埋葬了，要不然我们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人就是一粒麦子。最后呢，我们今天的小标是在圣灵充满与神的同在。不要醉酒，因为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我们 很清楚知道就是不要喝醉酒。但是呢，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把醉酒跟圣灵充满两个相比较呢？醉酒跟圣灵充满其实是两个天差地别的行为。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呢？其实很有意思哦。这个酒呢也叫 Spirit， 圣灵也叫 Spirit。 这个在十四世纪之前呢，他们的 alcohol 呢都是用一种，因为酒要使它纯度高，使它更为的有价值呢，要经过一个纯化的过程，就是在这个先把这个一般酒汁，就是普通的酒，然后把它蒸馏化成气体，然后再经过冷凝水再把它收集起来，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更高浓度的酒。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酒的话，比较好一点的酒我不晓得茅台是几度的酒哦，但是平常很高程度的酒呢，它的价格是比较高，但是你又不能高过一个点，是什么点？各位猜一猜看，因为它本来就是酒精嘛，所以你高过七十度的时候，你就变成擦拭酒精，就变成我们每天在喷的了，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纯化的一个过程，是很精细的。但是呢，所以很多以前我们可以看到 liquor store 的时候，他们也叫 spirit store。因为那个就是酒精的意思。所以但是我们的灵呢也是酒，所以我们在也是 spirit， 不是酒，也是 spirit。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保罗将这两个来比较，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表面的意思，而是它有更深的一个含义。两种灵来控制的，一种灵就是醉酒的灵，一种灵是圣洁的灵。所以呢我去大概查了一下这个酒精的作用哦。当你醉酒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你大脑的前额叶的功能。这个前额叶管理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思想决策、洞察处境、抑制冲动调节情绪。所以当你喝酒喝到醉的时候呢，你大脑的前额叶就丧失了它的功能，弱化了它的功能，它就不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你也不能够做理智的判断，你也不能做决策，你也不能做思考。所以这个是在医学上面后来我们所发现的，就是为什么酒醉的人会那么的失态，会那么的放荡。因为呢，因为酒醉的人里面是充满了什么？酒精嘛。酒醉的人里面当然是充满了酒精。那圣灵充满的人里面是充满了什么？圣灵啊，是神的灵。所以当你里面是充满那个酒精的时候，这个酒精又抑制了你大脑的前额叶，所以你的行为就失态了，你的行为就是放荡的。所以酒精的功能它有放大的效果，它放大的是什么？放大的是邪情，你以前不敢做的，你喝醉酒你都敢做。所以，但是圣灵呢？圣灵它一样也有放大的效果，它只是把神在我们里面放大，它放大的是圣洁，你会越来越像神。所以为什么要圣灵充满？在这里呢，我也要做一个小小的比喻哦。为什么要圣灵充满？ 其实这也很有意思，其实我们身体都是一个器皿。各位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看到非常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动作？你会不自然的大笑，是不是大笑？因为你的身体是你的出口嘛。当你被那个快乐的情绪，被那个开心的兴奋的情绪所充满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出口。你的出口是什么？哈哈哈，就大笑，大家就非常的就知道说你这个人现在非常的开心。那如果说你看恐怖片的时候呢，你的惊恐到了极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尖叫，那就是你的出口。所以呢，当你悲伤忧伤的时候，非常忧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不自觉的掉眼泪，那个眼泪就是你的出口。所以你知道圣灵充满，虽然说神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强调要圣灵充满？你如果说只是有小小的一点的，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只有一个圣灵的感动，你也受了圣灵的洗，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如果不是充满的话，很有意思哦。通常你会祷告的时候跟上帝说什么事？上帝说 yes， 你会说什么？你会说 hold， 等一下等一下，不一定哦，我再看看观察一下。突然这个牧师说，哎，你最近可以来服事哦，可以带带小组哦，可以来查查经哦，然后你一定心里想说，哦，不行，我现在还没准备好。有人也许要传福音给某些人的时候呢，你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情况。他就说，哎呀，我现在还很忙，我刚刚被就是公司promote， 然后呢我现在又新婚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我的生活状态是非常紧张的，我可能要等一下再来做服事。所以当神说 yes 的时候，我们都说 hold， 先不要。可是当神说 hold 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我们就说 no 嘛，因为一定不要 hold， 那结局是什么？就是 no 嘛。譬如说你看到一个很喜欢的女孩子，你想跟她交朋友，但是你不知道可不可以，神祷告的时候神跟你说 hold， 先不要。然后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我一定要，你就说 no。 当神说 no 的时候呢，你说什么？ yes。 这就是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结局。当神说 no 的时候，叫你不要投资，现在非常危险，是经济情况不明，然后政治情况不稳，所以你不要随便乱投资。你说 no， 主啊，你看看那个房价涨了多少。所以神说 no 的时候，你说 yes， 我一定要去，这一次我一定要参与在其中。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被圣灵充满的结局。所以神为什么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当你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结局是什么？你会彼此对说，就是说我们会互相的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所这个读到的经文，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得着，我们分享神在我们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的指引。然后我们会不自觉的唱赞美的歌，我们会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因为是充满的状态，我们一定要满溢出去嘛。然后我们会懂得感恩，我们就常常祷告，凡事谢恩。然后最重要的，我们会彼此顺服，我们不再觉得别人那么轻易的冒犯我们，我们也不再觉得我们好像是被孤立的，我们也不再觉得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教会就没有让我来当这个敬拜的带领的主领呢？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出来。但是当你彼此顺服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安静的灵，把那个顺服的灵，把那个权柄就是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懂得要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再看这一章，圣灵充满，保罗说它是一个命令句，在希腊文当中它是一个命令的口气，然后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为什么是被动的？因为如果你不渴慕圣灵充满， 你就不容易被圣灵充满。你要常常渴慕圣灵，主啊，你来充满我，你就是被圣灵，你就能够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充满是一个现在式，现在式是什么意思？就是很久不变的，是吗？对不对？今天英文老师没有来，可以解释的更好，所以他就在这儿，不好意思，没有看到。所以现在式是什么意思？现在式好像就是一个 rule， 是一个定律一样。所以要圣灵充满，是不是一次的？是要常常的，要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圣灵充满的时候，神给我们一句话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我们同住。所以单单只有圣灵的感动，神可能很难住下来，你一定要圣灵的充满，神才能够真正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住。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的感谢主，又当存敬畏耶稣的心，彼此顺服。最后我要给各位看一个圣灵充满又顺服到底的一个 case， 一个案例。这个女孩子叫 Joyce Lin， 她非常的优秀，她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然后她是双学位，修了一个电脑，修了一个工程。然后可是呢，她的心，她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她的心里呢就一直有一个渴望，一个渴望。什么渴望呢？他就要服侍那些被孤立的、跟人群社会疏离的群体。什么群体？就是那一些在交通都到达不了的，电讯也到达不了，所有的3G 5G 都没有的地方。有很多全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很多这样的村落。所以他以前呢是在美国的这个空军，专门替空军做这个 IA 的服务的。后来呢他也做了一些，因为他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他也在私人的公司做这个网络的安全的治安的工作。可是他就一直有一个里面的一个感动，神呼召他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服侍那一些刚刚我们说的是被人家遗忘的、被隔离的，是我们平常很难接触到的。怎么接触呢？既然又没有马路，又没有电讯，怎么去呢？他想到一个方式，他就说他要做一个飞行员，专门飞行那种就是运输机，可以运送很多的物资到那个山里面去。很多他主要的工作的地点是在印尼的山区，所以他最后一次送这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快筛试剂，在2020年我们COVID 的时候呢，他那一天就失事了。他失事的时候呢只有40岁。他的同事还有他自己本身也跟别人分享过，他每一天出任务的时候他做一个祷告。他的做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敏锐圣灵的感动，圣灵帮助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或对什么样的人让我成为他们的祝福。这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没有说今天我的飞行要很安全，今天天气要很好，主啊你都要保守这一切。他只说他要敏锐圣灵的感动，要让他成为当天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人。所以他是一个真正走在生命的呼召当中，天天被圣灵充满，以至于顺服到底的这样子的一位我们的肢体。所以就如同在希伯来书说的，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榜样。也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也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真的是能够将福音广传的一个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要谢谢你在这段时间当中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主要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所赐下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所配得的。主啊，我们唯有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指引我们。主啊，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呼召，进入到你邀请我们去共同完成的那一项伟大的使命。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